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28号，星期天，农历是7月26。那么下个星期四呢，就是8月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请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喂。
Hello。
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欢迎你回来，从法会回来，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你上次跟我说，很久以前打电话给您，你说我的佛台没有菩萨，但是有灵性。然后我就在观音堂请了观音堂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说我怎么知道现在有菩萨而没有灵性呢？
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嘛就好了。你如果每一天磕头的时候特别法喜开心啊，你感觉到哎呀，观世音菩萨在眼睛照片里，你仔细盯着看，应该他会动的。
会动啊？
啊，
哦，就是我要仔细的盯着看哦。
对啊。
哦 ，OK， 然后还有台长，你不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或者前世欠了人家的债一定要还吗？下次对不对？如果我们在下次学佛，跟你学佛学得好的话，如果有机会上天的话，那我们怎么还呢？如果变成了菩萨，怎么去还那个债呢？
哎，你还不掉，能变菩萨不啦？
哦，
听不懂啊！
懂
你如果做了菩萨了，你还有债啦？想想看啊，你做了菩萨了，你就是一世修成了。你今天还有很多的债，你能做菩萨吧？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还关在监狱里，你能做正常人不啦？你今天已经脱离了监狱了，你当然是个正常人了，道理一样。
OK，
听得懂不啦？
明白，听得懂。台长，还有你说369我们就有劫吗？对不对？如果369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过了后三个月，那个劫是不是就是完成了没有了，就不用再担心了？
一般的来讲，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OK。Right. So, 但是我明年不是369，台长在看图腾电话以前说过我会有一个大劫，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不是369？
不是369，大劫就是你上辈子在这个时间正好做的大的坏事情，他就会在今世的这个时间里出来。
OK， 就是说劫就是无时无刻都会可能会有的，
不
是369。
根本369是固定的。其他的劫
固定，
那是根据你自己的业力所限。举个简单例子，你在31岁杀人，32岁被抓到了，32岁不是劫吗？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台长关于我们去旅行的问题，好像旅行有些不方便念佛吗？不像在家里每天可以在念经嘛。说我们可以跟许愿跟菩萨说，我们回来或者是去旅行之前念完那7天的这经文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啊。
这样怎么？你旅行的话，你也要每天找时间念，只是念的少一点，你必须要念。
必须，就说念一遍也算不算念呢？
对啊，也是念呢，念一遍念两遍也可以啊。旅行为什么不能念啊？除非你跟这个男人谈恋爱的话，你就算谈恋爱的话，你也有一个人的时间的呀。嘴巴里随便念几句，他不睡觉的，他跟你一起坐在巴士上、火车上、飞机上，他睡着的时候你不能念的。
台长就是很精明的，
我
明白。像台长，如果是夫妻旅行同一间房间，可以念经吗？就是夫妻同一间房间在房间那个旅馆。那个房间里面可以念，还是要走出去餐厅那边念？
念嘛就念了，没关系的，只要不要做那种、只要那个时候不再做那种夫妻事嘛就可以了。
嗯，明白台长。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过年的时候我怕打不通你电话，很难打，一年才可以打一两次。过年的时候年三十晚跟过年，我知道过年可以念八十七遍礼佛，然后三十晚可以念八十七遍吗？
过年那礼佛谁告诉你说念八十七遍的？哪有那么多啊？
啊，年初一呀、啊。
年初一好像也没那么多吧？
有啊，在你的那个日历那边有写年初一是念八十七遍礼佛大忏悔。
你再看一下吧，因为他们，因为我讲我他们报上来的东西，我当时是看图腾的嘛，嗯。
哦。
嗯。现在我也记不起来。
哦，就是说要靠近过年的时候再尽量打电话问台长了，对
不
对？不
是啊，你跟秘书处确认呐、你要叫秘书处、我要叫他们把资料拿过来我看的，我重新要确认的，好吧。
那个现在那个日历牌就在我前面，它是写年初一可以念诵八十七遍礼佛大忏悔文。
那可能是一天吧。
是啊，就算就是年初一那一天呢、
就是从头到底呀、如果你什么经都不念，就念大礼佛大忏悔文这一天。
没有，我其他的经我就念了，然后我就继续念礼佛。但是年三十晚可以念八十七遍还是？
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最多多少遍台长？
不知道，要看图腾的。
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不是说。standard 的了，
你怎么搞都搞不清楚了，你好好，哎，
对不起台长啊，
台长什么事情都要问的，我不能自己做决定的，听不懂啊、
好吧。这台长，如果我们打不通电话给你的话，年初一可以烧最多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49张 ，OK， 谢谢台长。还有一个就是昨晚我做一个梦，我在草原里一直在往前跑，是不是没有意识的这个梦？
草原里往前跑，漫无目标。
就好像玩游戏那样，就是、
对，你做的这件事情不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哦，就说不一定是有好的结果，
对
对
对。对对
哦，但是我也 OK， 明白台长。OK， 谢谢台长，你回答我的问题，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光观世音菩萨，谢谢台长，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再见，
拜拜。
喂，你好，你好，喂，喂，
喂，师傅。
你好
师傅，哎呀，又打通了，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给师傅请啦，
谢谢，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又打通了。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师傅。师傅，我们那个在香港拜完师拜师的时候，开法会的时候，有个同修拿着那个家里的人的照片到这个香港法会上给他加持。这个同修在家里一遍遍的呕吐的很厉害，吐出一些黏黏糊糊的东西，最后感觉到有个东西从胸口到喉咙一下子吐了出来，从那以后心脏和胸闷一下子就好了。哎呀，这个同修就说，哎呀，太神奇了，这个心灵法门太的灵验无比了，哎，太法喜了。
很多人所以到法会上都把很多的家里的人的照片放在那里在想加持呀，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宣传，我也不讲，反正大家知道了嘛就好。
师傅，那个有个同修做梦，梦到骑着车子往前走，突然被人拦下了，看到前面的人都跪下了，他抬头一看，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他也跪下了。
看见观世音菩萨了呀，多好，法喜充满。正在做的某一件事情一定会成功的。
师傅，那个我有天给同修打电话，同修在那边听到我的手机里有个浑厚的男生在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还有音乐在轻轻的伴奏。师父，为什么我打电话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反而会听到那个喇嘛在念咒呢，还有音乐呢？
这是天耳通，这一定是你前世或者有修过，有修过密宗。
哦。
然后你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传送过去的，先是心咒，你跟他讲话，实际上心咒，因为你跟他现在是佛友，不是一般的朋友，听得懂了吗？所以你会听到他的心咒，就像很多人一样，很多人跟师父打电话也好，见面之前他就会耳朵里不断的听到念经的声音。
哦。
佛友呀，就是。
哦。师父，有个同修在想开一家花店，他想叫这个心灵花园，就是缘分的缘，这个名字行吗？
很好啊。
哦。
心灵花园多好啊。
哦。那个师傅，这个结婚的天气，或者下雨或者阴天，能影响结婚人的婚姻和运程吗？
一般的婚期早就选定了，所以到时候这个婚期选定之后再出来的话，他也不能改变了。所以基本上呢，只要念经的人，求求菩萨保佑啦，希望能够圆圆满满了就可以了。就算下一点雨的话，也不要想得太悲伤。下雨嘛，这个就是一种啊，人家说雨露滋润了禾苗壮啊，也说明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啊不断的往上攀升啊，也是个好事情啊。
哦，是这样。
不要想的太多了，因为天气啊这无所谓的，最主要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师傅，那个有同修做了个梦，去开法会，结束后把自己的包丢了，到处找也找不到。
做梦啊？
啊。
啊，做梦丢东西嘛，他会有麻烦呀。
哦。
哎，他就面临一堆啊，这个非常无形的烦恼，就是很多事情啊，听见人家讲话讲他啦，或者怎么样了，他会有些烦恼。
师傅，我前两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胖乎乎的，这是我打胎的孩子，还是这个小孩要来我们家投胎？
你做了个孩子是吧？
一个小男孩，胖乎乎的，很可爱。
怎么样？跟你说什么话，或者做什么动作？
他没有，他就是个布包着，我一掀。那个布，哎呀，那个漂亮了，那么庄严长得。
啊，走了。
走了。
打胎的孩子走掉了，已经、
哦、
你看到的已经是人家家里的孩子了。
是这样。师傅，那个我家有个小门市房，我想拿出来，那个开一个小小的素食餐馆，就是主要是用来那个就是结缘这个宣传这个素食跟这个接引同修的场所。那个前面我这个小门市房前面有个空，上面有盖子，怎么样化解这个风水？
只要如理如法，符合国家的政策法律，开餐馆问题都不大，明白了吗？啊，遵纪守法，我经常跟大家讲了就可以。所以你结缘啊，都是一个好事情，让人家多吃素，那是宣传啊，慈悲宣传绿化都是好事情。好了，你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要想，要开就要准备关闭。因为这个事情都是这样的，开得好你会生意好，开得不好那么你就倒闭，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明白了吗？
这个门市房的前面有个空，上面有个铁盖子，很大
啊，没关系，
这个风水咱们要化解。
没关系，什么化解？没办法化解。只能放一点，去弄一点绳子拉的，放一点花啦，放一点青藤啦，就是这样的。
搁在前面挡一挡。
就只能这样。
什
么叫南市房啦？
门市房就是营业的房。
啊，
永姐在见面的那个永姐里
头。那你可以开，你有见面房，你当然可以做生意了。
啊。能开起来吗，师傅？这个
不知道。
嗯。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发心的，谁都不知道的。很多人想弄素餐馆开，想赚钱，赚佛有的钱，很快就倒闭了。
哦。
要记住，真正发心，菩萨才会护佑呢。
嗯。
好了。
哦。嗯，师傅，我前两天捐完了一个法师的那个小房子，师傅你看那个质量能好吗？
我不知道，都要看图腾的。法师现在的结缘的小房子有好有不好的。
哦。
嗯，有的烧下去根本没用了。
哦。
有的很好，烧下去没用的话，你反而自己结冤了。
哦。
跟下面结冤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师傅，那个，嗯，师傅，那个，上次，那个，你看我家有这个灵性，师傅，你感应一下，这个灵性走了没有？
嗯，不知道。今天不看图腾的。
啊、
哦。你好好的修心了。灵性走了没走、哦、你自己应该修得好的人都有感应的。
哦。
明白吗？
哦。
好好的修了，不要动小脑筋了。
哦。
看看你老实巴交的。小脑筋不断，你看看。嗯。
哦。
好好的修。要记住了、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嗯。
你念的经多了，他们自然会走掉的。
嗯。
好了。
嗯。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嗯。好了，
嗯，
再见，
嗯，再见，师傅。
嗯。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弟子打通师傅电话。嗯，师傅辛苦了，这一次马来西亚法会两场法会，师傅太辛苦了。
嗯，谢谢。
师傅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讲吧。
哦，师傅，弟子这边有几个问题想听你开示一下，让我太太跟你讲吧。
嗯。
啊，师傅您好。
你好。
啊，弟子给您请安了，感恩师傅、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是这样的，这次我们去马六甲法会，非常感恩师傅，感恩菩萨能够慈悲成全。我们在我和先生在法会现场看到了西方三圣。
哦，你看。看见了吧、
嗯、就是那个就那黄色三圣塔，后边不是有好多光嘛，那种光团、
嗯、
我们看到亲眼看到是西方三圣，它有两个光团，我们俩不敢确定是哪位佛菩萨、
嗯、
感觉也是佛菩萨。
我不是当时在法会上跟你们讲了吗，西方三圣来了、
嗯、
你们听到没有了？
哦，是、嗯，然后后来我们看那个大光团呀，就是那个黄色三层画后面不是个大光团嘛、嗯、它变得又大又圆，而且是七彩的。
哎、嗯，七彩嘛，天上。
嗯，非常法喜，感恩师父，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啊，你先生也看得见啊？
对，我们同时看见的。
哦，那很厉害了。
这次我们去马六甲法会，比较仓促，只参加了一场法会，但是非常法喜。
嗯。
那个感恩，非常感恩师父。
嗯。
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有同修跟我们一起去的，他们去给师父献花嘛，也得到了很多加持，从开始去献花一直到那个献花结束都那个感觉后背发烫，感觉很多加持，回来之后也想通了很多事情，回来之后度人呀念经都更加精进了。
你听今天刚
刚，我带他们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
嗯、你刚刚听前面那个佛友打进电话来。
喂，师父。
哎，我说你听到吗？
喂，
哎，电话线
听不到了。
喂，
哎，师傅能听到吗？师傅您、
啊、
能听到吗？
听到的呀。
啊，可能信号不太好。
啊、
嗯，献花的两位同修感恩师傅加持，他们想通了很多，回来之后念经度人都非常精进。
嗯，我说刚才前面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拿家属的照片加持，结果他在会场上。
嗯，
会场上加持的时候，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他的家里的人就哎呀哎呀，口里啊痰呐、啊，浓痰呐、啊，把一口口往外吐啊。
嗯、
他说吐出来之后了，这个老气管炎和一个什么肺病就好了。他说，你看看厉害。
嗯，太好了，感恩师傅。我们每次也把家里人不能去的人的，还有同修的照片拿过去，让师傅和观世音菩萨加持。
嗯。
都很好，加持之后确实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了，没办法了，这个是事实。
嗯、 还有这次我们师傅，我们有机会去马六甲供修组他们那个观音堂去参观学习了，然后我们非常法喜，看到他们那个很多就是法会结束之后，有很多同修就是那种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都去就是法会结束之后都去咨询，去那个了解情况，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边的那个同修都非常付出，然后那个观音堂也做办。
他那个电话线不好。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
你厉害。
哎，师傅，师傅。喂，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说吧。
哎，师傅，下周三就是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诞了，而是地藏王菩萨以大愿著称，而我们心灵法门是念经许愿放生，如何把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和我们心灵法门这个许愿相结合起来？因为广大佛友开始一下吧，师傅。
愿力嘛，本来我们许愿嘛就是愿力呀、啊，愿力嘛我们三大法宝当中之一呀、啊，没有愿力你怎么救人呢？
哎，
对不对啊，不用不着结合起来，本来就在里边呢，没有愿力的话你怎么修行呢？对不对啊、嗯、
对
是这样，所以没什么，这个呢实际上地藏王菩萨他是一个伟大的菩萨，他的愿力能够响彻这个宇宙空间之中，所以他这种愿力就是能够吃一切苦度一切众生，他就是不管你是坏人好人啊，你是恶鬼啊，他也要去度你，所以这种愿力不是一般人能取得出来的，而且他自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都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理解的，这是佛的愿力，所以我们现在想想大家自己许出来的愿力，菩萨我孩子好啦，我一定买点水果来供供你，菩萨我家里好啦，我一定多烧点小房子，这种愿力和地藏王菩萨愿力比呢差得远了、啊、你看看出家的法师他们的愿力就很大了、
嗯、
对不对啊，人家说甩就把 家,
对对对
把家里一切牵牵挂挂什么都甩了，他已经发愿了，发愿度众了嘛，明白吗？啊，
嗯，明白明白。那师父，如果我们好好的许大愿，作为心灵法门的同修好好的许大愿，嗯，好好的度人，也照样可以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是这样的，师父。
那当然照样一样，菩萨多呢，看你跟哪个菩萨有缘分、
嗯、
啊，对不对啊、
嗯嗯、
啊，比方说你今天跟单位里车间主任关系好啊，他了解你、
嗯嗯、
和你跟厂长和副厂长还有书记还有副书记、
嗯、
还有主任啊，太多了、
嗯、
那你只要自己好好的跟某一位菩萨好好的学，那么大家都认可你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你也不是说、
嗯、
啊，哪位我都要去跟他学，你学得了不啦？啊，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是。其实地藏王菩萨也是希望，真的是每位菩萨都是希望我们好好的修，无论修哪个法门都好好修。
他们是菩萨，他们是佛，你们跟谁修
对对，
他们都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只是人的想法。
对对，
哎呦，我要求求这个菩萨，哎呦，我要求求那个菩萨。
嗯、
观世音菩萨的法会呢，看哪位菩萨不来了。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哎，真的是，他们嗯，菩萨的心都是平等的，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你修只要你在人间好好的学佛修心都是很好的，是这样吗？
嗯，你就知道你在问我。
嗯，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不学佛的人遇到灵性后身体不好，有时候烧点纸也会马上健康，像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暂时好了，以后还会来，是这样吗？师傅，
他烧什么纸啊？
就烧那种，就是那种黄的，就是民间的那种黄纸
啊
之类的。
啊，这个好，这个好要看的，他来的是谁啊？
嗯，
来的一般小鬼、野鬼啊。他你烧纸、
嗯，
你给他一点 coin， 就是分币嘛，
嗯、
钢镚嘛，他也拿走了呀，他也就走了呀。那如果是冤结的话，你给他几块钱，你说他会走不啦？
那、嗯、可不会走的，不会走。
啊，就这样。
嗯，那师傅，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欠一个人的债，比如我欠张三的债，我们是通过多念小房子还是多念 化解我和张三冤结的小房子还呢？师傅，
当然念小房子还了，因为小房子比较实在嘛。化解
的、
化解冤结的话，你冤结多的话，他也是冤结。那个你一烧下去，他五六个冤结过来了。你给谁、
哦哦，明白。那这个比例上有什么了？比如烧100张小房子配10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有这样的比例要求吗？师傅，
没有，化解冤结只是一种打招呼，给他一个啊、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缘分而已。但是真正要能够消除的话，那要很多张很多张。
嗯，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这个同修们在发现这个油灯结莲花嘛，有的同修总结了3种情况。一是灭油灯时莲花一下子就没有了，二是灭油灯时莲花还在，下一次点油灯时油灯的莲花就爆一下就没有了。三是呢，灭油灯和再次点油灯时莲花都在，甚至形状都一样。请问这3种情况有什么代表不同吗？有什么说法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烧的当中它结莲花了，就是有莲花了。等到下一次的话，就是爆掉了，它还会再结莲花的。如果你就等着原来的莲花再继续烧下去，它要维持得住，它也是说明有菩萨来；维持不住，菩萨就没了，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说，师傅您在白话佛法中提到一个没有牵挂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不牵挂就是没有私心，没有我自己。而观世音菩萨和师傅心系众生，师傅有时候也提到师傅牵挂众佛友，那么这种心系众生和师傅说的牵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当然了，牵挂就是牵挂自己了，牵挂自己和牵挂众生它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
比方说你为了自己和为了别人都是一个为了嘛，对不对啊？
对。
啊，为自己的话为什么就变成自私了呢？为众生为什么就变成大公无私了呢？那就是一个你面对的对象的问题啊。
对象。
你对象是个人，那你还是牵挂。你对象是众生，那你不成为牵挂的，而是那种付出和慈悲的呀。
哦，明白明白。那师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无私不求回报心系众生，这是一个是执着于自我得失利益造成的牵挂和挂碍，有2种，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的，无私它不叫牵挂，他已经是到胸怀众生啊、心系众生啊。那你说观世音菩萨这个慈悲众生，心系的我们的人道，你说观世音菩萨有牵挂吗？当然有牵挂了，
有牵挂。
但是他这个牵挂又不是他自己，他是为众生的呀，他怎么叫
他这种牵挂是无私大爱的？是的，
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吗？就好。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在录音中就是有些看到经常说地府挂号，师傅您说一下这个在地府挂号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人会被地府挂号呢？
生癌症的呀，生癌症的呀、做很恶的人，所以你今天比方说生了癌症了之后了，他下面就把你名字挂起来了。
挂起来
并不是说挂在墙上、而是就是记录下来，一本本子上记录下来，专门有一个判官他在那里审查的、他过了半年一年，他就审查这个人是不是好不好，如果发觉他不好了，他就把他勾掉了。因为这种人已经是属于判死刑的了，
判死刑的、
判过死刑的人了，缓期执行了，给他个机会了。所以你去看
啊，其实就是
给他个机会呀、你看上次那个一个同学这个事情，你不是广播里听到的吗？她老公开始不是后来念经许愿放生，不是身体好了吗？癌症跑了吗？
啊，是的，是的，
是的。结果后来他自己又骂啊，造口业，
对，是的
啊，然后还不许他老婆那个拜师，然后还说到处去讲，我医生搞错了，我并没有的。结果3个月不就死了吗？啊，这开玩笑，早就挂好了啊。
是啊。那师傅，那一般在地府挂号一般是多长时间呢？如果他不学佛修心，多长时间就
半年
可以无成？
半年到三年吧。嗯，
半年到三年哈。
啊，
嗯，
如果他生了这种癌症，他再不好好修，而且他再不做坏事的话，尤其是当他做了啊，比方说菩萨慈悲，他命留下来了，他又做他过去的那种坏事，邪淫啊，或者是贪啊，或者是背后搞人家呀，他拉得更快，哎，这种大概
拉得更快，
哎，半年就可以拉走。
嗯，师傅，你看现在有时候我，哎呀，你看我现在，哎，师傅您的苦心就是，你看下周您要去，要到北美去弘法了，真的是马不停蹄啊，你看还有一些人得了重病，他都知不到自己为什么得重病，都知不到因果。
什么办法？你不去讲，你想想看，你一个人，你，我在东方电台有几个人会知道？你要去啊，你去了之后，他们才会相信啊啊！当年孔老夫子啊，带着周游列国，跑了多少，吃了多少苦？他们过去又没飞机啊，他们就靠着马车啊！你看看老人家多辛苦啊，对不对呀？啊，
是的，是的。
你看看后来。也是被很多人啊讲不好啊啊，
嗯，
啊都一会儿说他好一会儿说他不好的，对不对啊？
对对，
哎，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要懂啊，一个好的东西要坚持啊，要弘法要坚持啊，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理念啊，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对不对啊？不跟别人作恶，
对对对，
好好的圆融包容，你说这几条理念到哪走不通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是的，啊，明白了，师傅。那您说，如果知道自己被地府挂号了，他需要怎么做呢？师傅，
很简单，自己知道已经被假设出来了，必须时刻当心，时刻当心。一句话都不能乱讲，一个烂事都不能做。
嗯。
啊，你做了嘛就带走了，等到带走的时候嘛就来不及了呀。啊。
哎呀，明白了。那师傅，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小就读小陈月那个事，当时小陈月实际就是地府挂号，而他妈妈许下大愿，而就是要一定要救他的孩子，而观世音菩萨也是通知了，是不是通知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通知了地府，地府大开，这就是给他赦免，是这样吗？就是因为他妈妈的救助
功
在心。
其实小陈月他上次在香港法会上他分享了这个之后，这个孩子功德又增长了很多。他因 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呢？因为他没有懈怠，他继续在修心念经啊。他现在你看看看的，马上出事。呵呵呵，白放，
哎，是的，是的，
白放，鱼白放，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么这请问师傅，有时候听声音的时候会觉得虽然听到了对方说什么，但是听不懂，这是不是耳根没开的原因呢？
听对方声音为什么听不懂，那跟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系。
那如何？你看人家有句话叫耳根开，耳根开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如何打开耳根呢？
耳根开就是啊，这个人也聪明呀，耳聪，耳聪目明呀，啊，眼睛看得清楚的人，耳朵听得清楚的人才叫聪明呀，这叫耳聪目明呀，啊，你看台长，不管你讲什么口音，为什么我都听得懂啊？
是的，
对不对？有的话我都本身都连猜啊，自己都猜的，我都搞不清楚的。那为什么我听得懂啊？那你这个就是，
对，
这个就是你用一种心力来听人家讲话，你就能听得懂。你看我们跟西方人有时候沟通，用不着讲话的，他讲什么很多人听不懂，他照样能够感受到他是讲的好话还是不好话，表情啊、气场啊都会感染的呀。嗯，很厉害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种现象，就是现在男女关系，就是有现在很多男女关系就是特别乱，是不是现在这种男女关系的乱，就是艾滋病的爆发，就是源于这种男女关系的乱，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你想想看过去啊，过去哪有这么随随便便的，现在
是的
一搭上就是乱搞。那么我问你啊，啊越随便的话不是畜生吗？动物不就是马路上看见了他就跑过去了，对不对啊？
对对，
一个母狗在那里走着，一个公狗啪冲过来抱住他就来了。所以像很多动物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种进步啊，这是一种倒退啊，这是人性、人性的一种倒退啊。人现在是烂的、在越来越烂，你要记住一样东西在烂的时候它就乱来了呀，对不对啊？
那师傅明白。那师傅你像我们你说现在的社会吃众生的肉，那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在上古的时候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情况吃众生之肉，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人的贪心越来越多，贪嗔痴慢疑越来越多，才是与众生结下了如此的恶缘，导致现在的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
啊、
是这样吗师父？
对啊，你想想看，实际上在远古时代的最早的时候，但是没有这吃那种绿叶菜呀、它水果呀，
绿叶菜
啊、但是呢到了很多地质了，就是比方说皇帝了啊，你看山珍海味了都来了啊，然后嘛就海鲜呢、就来了，就开始吃众生肉了呀，这个就结缘了呀。所以你看过去多少国家之间跟国家之间打来打去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魏国、赵国、秦国，哎呀，搞来搞去，打呀打呀，这个已经是那个重工业了呀，
工业的，哎呀，
啊，就是。
其实，师傅，其实这个战争就是工业，而师傅就是在强调，一直在推进世界和平。
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呀。啊，其实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呀，相互尊重啦，不要去搞啦，要和谐啦，要和平啦。所以我在国际上这么奔跑，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啊用那个和谐啊，佛教的理念能够让这个世界上大家更多的理解和平。现在人都不讲信誉啊，啊，刚刚去拜访过他们的国家了，马上一转脸就翻脸了。你看看现在这政府都是这个样，你说这下面怎么弄啊？对是啊。
是，确实是这样。师傅，哎呀，你说的很对，国与国之间，你像应该就是和平共处，确实，哎呀，遇到利益，
对呀、
啊，接着就这样翻脸了。
对呀、啊，我们去拜访我们自己的祖籍国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访问，讲的好好的。人刚刚坐上飞机他这就变了，你看看这讲道理不讲道理啊。啊，没办法，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叫无常啊，这个世界、没有长久的呀，大家都是在变来变去，所以希望大家要包容，要和平。所以佛教是无争的嘛，所以再怎么样、人家跟你争来争去，你不要去跟他争，他就争不出来了、对不对啊？你去跟他争他有劲了，他就跟你争来争去了，明白吗？
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再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弟子以前是就是弟子嘛，有些是以前是通灵人，现在学了心灵法门，他发心用自己的通灵的特点渡人，请问师傅，第一他们渡人时怎么把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呢？像这些的通灵人已经学了心灵法门，
看到自己了，如果他把握不了嘛，他就犯罪了呀。
哎，是啊。
啊，所以通灵人渡人嘛是有好处有不好处呀。你控制不住嘛，你造业啊，你动人家因果了呀，动人家因果了嘛，人家就找上你了，找上你了嘛，他再用法术再搞人家，那么搞来搞去嘛，好了，你就变成个魔了。
哎，是
啊，不能搞的呀。所以通灵人嘛，最好不要去动人家因果，你就跟普通人一样，念念经许愿不就好了嘛？通什么灵啊？你通了灵，你要知道你身上的灵是谁呀、啊？你身上的灵又不是菩萨，你又不是佛，你是个鬼呀、啊！一个鬼有五通的嘛，有什么稀奇啦？
是啊，鬼都有五通，
啊，对不对啊？鬼还有他是通的，鬼都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对对对，那师傅，你像同龄人想有想修心修心灵法门，像拜师，那拜师的时候，我们推荐他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首先，他不能敛财呀、啊，
嗯，
不
能
胡说呀、啊
嗯，
他不能胡说呀、啊，
嗯，
不能借着心灵法门在扩展自己的这个范围呀、啊，让自己变得来受人家的崇拜啊，这些都不好的呀。
嗯，明白。嗯，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你像有一如果一个人所享受的超过了他能承载的，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啊，那就是福报享尽呀，结束了呀。
对对对，
这个人比方说他没有这个福报的，但是他呢超载了，哎呀，人家对他好，比方说一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哦哟，从小大家很多女的都对他好，他很快第一相变得坏了，没人要他了。第二，他很快的身体就坏了。第三，他被警察就抓进去了。
是不是说的德不配位啊？就是这样。
对了呀，你没有道德的人，你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个福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你现在是法师的话，你不尊重佛陀的教义的话。你哪一天能够成功啊？你哪一天
对对，
你受人家的供养，你供养不起，你很快就生病就走人
了。是的，是的。那师傅，比如一个人起了非常好的名字，但是他的福德配不上这样的名字，他改名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嗯，要看改的好坏了呀。如果他改一个很有名的名字的话，他就会倒霉啊。
嗯嗯。
明白吗？
哦，
啊，
嗯嗯，
这不应该改的吗？他肯定要倒霉的呀。嗯，
嗯，那时候怎样判断自己的福德与自己所拥有的是否匹配呢？
首先你自己过去讲叫拿把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像不像菩萨。你像菩萨，你可以享受一些菩萨的福报。你看看你人都做得不像人的。你能享受菩萨的福报吗？对不对啊？
嗯，是的，是的。
人家冲你跪拜，你受得起吗？对不
对啊？是的，
你受得起，你受得起别人的跪拜吗？你没有这个德，对不对啊？
对对。
哎、
你对对对，
你就像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他为人民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大家尊敬他，
嗯、
大家爱戴他、
嗯，
他受得起啊。他因为为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嘛，
嗯、
对不对？是这个
感觉，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就叫德呀、这道德德德。
那师傅，你像有些贪官吧，贪了那么多，其实他就是德不配位了，他一抓起来一查了贪了那么多
啊，过头了呀。你比方说一个小县长贪官，他一贪几十个亿，好了，
哎呀，
他肯定德不配位了呀，明白了吗？
德不配位
啊。
好，那或者也不是否，如果他不被抓起来，他贪了那么多，会也会发生疾病，就突然拉走带走，是这样吗？是吧？
一定会的，早点晚点的。他不被抓起来的话，他可能死的嘛更惨了，撞死了或者怎么都有可能的。
哦，那是不是这样说，抓起来算便宜了他，是这样吗？是吧？
抓起来叫现实报，那个车子。弄了之后嘛，就直接拉走了，拉走了嘛，到下面去下地狱了，更厉害了。
哎呀，更厉害！哦，明白了。
现世报嘛，就是说，现世报嘛，就是说，让你在人间报掉嘛，你至少死的时候可能还不要下地狱啊。嗯。
哦。明白了。哦，是这样啊、哦。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说就是说这个道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佛性中抒发出来好的品德呢？比如慈悲、善良、包容等，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那师傅，这个道就是说品德、道德和功德都是有三个德字，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我们说的品德、道德、功德。
品德跟道德嘛差不多的呀，品德嘛
差不多。
品德嘛讲的是你原始的呀。比方说原始的德性是你的带来的、
哦、
天生带来的叫品德、啊、道德就是你现在做的叫道德、对不对、功德也是你现在正在做的叫功德、但是功德有两种嘛，一种是前世做的功德和今世积的善德都叫功德嘛。
哦，那师傅，今世的功德是不就是今世的多做功德，是不是建立在品德和道德的基础上上的吗？
是
这样吗？
就是品德和道德是土壤呀，道德功德嘛就是你的种子呀，你把种子种在好的土壤里面长得好，你把种的不好的土壤里面长得差呀，这样。
啊，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举例子，一张说就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些人心气比较高，会有一些很难实现的理想，但是呢，又莫名其妙的又有自信和希望，可以觉得实现这些理想。请问师傅，这是颠倒梦想吗？如何对治呢？
做不到的事情在想，就叫颠倒梦想。很简单。其实有些人想了不该想的就叫梦想。
那但是他觉得这叫梦想，又有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希望。
那这个
觉得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的已经不叫梦想了。可以实现的话他已经是在望着自己的这个理想在奔跑了，已经往前在奔跑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我问一下，发愿一世修成会增加自身的业障吗？
发愿一世修成啊，不会。因为愿力再大也是你的善德做不到，但是你当时发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心，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听得懂吗？
哦，那师傅，如果一个人看破了十二因缘，但是业障没有消到10%以内，也会脱离六道吗？师傅，
很难的，
很难哈。
你懂得这个是好的，你没去做，你说你能成功？你懂得要读大学要毕业，但是你毕不了业，你说是好不啦？
是的，是的。那师傅，很多人都喜欢长得漂亮的人，甚至东西就喜欢漂亮的。那如何更好的去破除对这种色相的执着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喜欢漂亮并不是一件坏事。谁都喜欢庄严相，我们还喜欢观世音菩萨呢，我们还喜欢我们的佛陀多庄严呢。漂亮是给你的一种希望，也是件好事情。只是说你不要执着就好了。
不要执着就好。
执着在里边就不行了嘛。
那如何就去根治这个对色相的这种执着呢？师父，
记住了，如果对菩萨就没有关系，对正的就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只是为了选女朋友啊这种嘛，你当然就执着了。你要找个女孩子，你说一定要找个好看的，那你总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好看又分好多种啊，有的叫妖艳，有的叫自然。你去看好了，你去看，你就是选美的话，你没有一个你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现在人的概念，妖艳为美，啊，自然朴素为不美。你去看看，现在化妆化的嘞，那么像鬼一样的，很多人说漂亮啊，漂亮啊。
是的，是的。
你看日本人的歌舞伎，画的那个样子，这都吓都吓死了。他们说好看呐、啊，好看呐、啊，观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明白了吗？
观点不一样，是的，是的。那师傅，修行人在人间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修行人不是在人间时候长寿吗？他上去之后是年轻的形象还是老爷爷的形象？师傅，
你说年轻人什么？没听懂。
就是说，有的修行人他不是在人间长寿吗？他往生之后就超脱六道了。那他在天，他超脱六道上天的时候，他是什么形象？是老爷爷的形象，还是他年轻的时候？
那当然老爷爷形象了，讲都不要讲的，100%老爷爷形象。最后的形象就是代表你修行的结果呀。你最后修这个乱七八糟，你说你上去的话，你就给你一个年轻的很漂亮的形象，不可能的。
不可能，那时候就像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吧，到时候都是老爷爷老奶奶了，到时候修上去都成老爷爷老奶奶的形象了，是这样吗？师傅，
上去之后变老爷爷老奶奶之后，一到天上了，马上就变成菩萨了，像出来了。
菩萨像，那他这种菩萨像是根据什么？
就是你根据你老爷爷老奶奶的像所转变的菩萨像，没有皱纹了，他把你皱纹都拿掉了。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一般开示不是这个梦吗？我们做梦吧，不是五点到八点的梦很有意义，但是你说别的时间做的那个梦和五点和八点做的梦那个意义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就是
没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根据梦来的，
根据梦来，
哎，完全是跟梦境的，嗯，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好，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最后弟子祝愿师傅北美法会顺利圆满，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
好，
师傅再见。
谢谢，再见。
嗯，
喂，你好。
师傅好。喂，师傅。
哎，你请讲。
弟子给师傅请安。嗯，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你稍等，是那个有的弟子他以前是通灵人，学了我们法门之后呢，他就发心用自己通灵的特点去渡人。请问师傅，他们渡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把握度？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刚刚前面已经有人问过了，你听一下录音吧。
啊，问过了。
嗯。
哦。嗯。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一个同修无意中看到一篇素食店宣传素食的文章，是其他同修开的店，他觉得挺好的，开素食店是好事，但是后来他在念功课礼佛的时候，拜菩萨磕头的时候，稍微时间长了点，听见有个很清晰的声音说了五个字，敛财素食馆，同修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菩萨给他的意念。
嗯，一定。
请师傅开始。
一定的，敛财了。
一定的。
敛财了，嗯。他利用佛友在开这种素食馆，而且里边要多给啊少给啊，这种好了马上就出事了。嗯，叫他开素食馆一定要干干净净，也不能乱来的。
哦，师傅，那您说的干干净净是什么意思啊？
干干净净嘛，该赚多少赚多少呀。听不懂啊？
该赚多少赚多少。哦，嗯，哦，那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同修之间宣传的问题，可能这个度大家还是不太好把握。
对呀、啊。
就是怎么避免不小心敛财呢？
不小心敛财也叫敛财，小心敛财也叫敛财，听得懂吗？已经敛财了，就是。拼命的叫同修来吃，给人家吃的少，钱收的多，就叫敛财。
哦。
啊。
哦，那个宣传上面呢，比如说大家都因为都是同修嘛，都帮他在微信群里转发他的素食店的信息，这种。
这敛财了呀，自然的，不能去拉客人的。啊。自然的知道没关系，刻意的去拉广告，就是他叫敛财。他赚我们佛友的钱。
嗯，明白了，这还是得提醒他要注意。
很要注意的。
好。
如果有声音说他已经这样，说明天已经看住他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嗯，请问师傅，那个德不配位的问题，刚有人问过了吗？
问过了。
哦，那我看看啊，还有就是耳根没开的那个，有人问过了吗？
问过了。
哦，那个眉心发胀的有人问过了吗？
没有。
就是一个同修在念经的时候，他眉心发胀发热，有时候是清凉的，尤其是念心经的时候，就像有凉凉的冰，像一汪水一样的，就像一个项链的坠子，很清凉舒服。请问师傅，这个是好的吗？
是好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心如镜，心如水。
哦，心如镜，心如水。
嗯，
好的。请问师傅，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同修学佛之后，他梦到有一个男的，同修知道他是狐仙。那个男的说同修是他的弟子，但是同修心里想自己是台长师傅的弟子，所以就不相信那个人的话。那个人还要给他妈妈看，说他妈妈脸色不好。同修梦中就赶紧拉着家里人逃，就说他是骗人的，他就在后面追赶。然后前几天他去了马六甲法会，他刚刚躺下来就梦到一个声音说他身上有个狐仙， 同修不知道这个他是不是指他自己。他小时候呢生病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去找过一个通灵人，喝过那个人就是用符化成灰的水。请问师傅，是他身上有狐仙吗？
应该的，嗯，狐仙是最多的，地府上来的通灵人一般狐仙是最多的。
哦，他一直觉得自己运程不好，跟这个是有关的吧？就是、
那当然了，
这个、
整天有那种鬼在身上，能好不啦？
哦，请问师傅，他这种大概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嗯，八百张。
这么多，八百张。
嗯哼。
好的，师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同修他以前就念了好多年小房子，然后最近如果有声音提醒他的话，是不是指针对这个妖精者要开始从头开始念？
应该是这样。
哦，好，谢谢师傅。还有请问师傅，就是您开光过的大悲咒可不可以挂在办公室自己座位的后面的墙上？
可以啊，大悲咒可以的。
那如果挂在那个就是墙后面是卫生间那种可以吗？
嗯，不大好。
不好
啊，隔开最好用山水画。嗯，
好的，好，谢谢师傅。嗯，再请问师傅，一个同修他梦到师傅说他家里还是说他身上有个药精者不肯走，很麻烦。第二天他就发烧，发到了39.5度，将近40度，并且有头痛、呕吐的现象。嗯，这位同修呢，他之前取了800张，已经快结束了，也一直在做功德，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药精者不肯走，请师傅开示。
缘分没到，恶缘没消，人家走什么？你人家欠你的钱，你他跑过去，他欠你10万，他给了你2万，你肯走不啦？还要问呢？
哦，还是不够。
啊、
哦。好的。嗯，谢谢师傅。嗯，那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有同修帮忙问过了。
嗯、
谢谢师傅，您保重身体。
好。
嗯，
再见。
再见。
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